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著名门户网站腾讯的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笔误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以来呢，在中共高层大规模发酵，导致腾讯网总编及涉事主编被撤职，网络媒体遭到广泛的整治，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网站被迫关停和清理大批节目。有分析说，中共官方要求除体育和娱乐之外，所有新闻都应该受到监控和管制。官方整顿各家门户网站虽然有法可依，但是中宣部门和网管部门的虚弱却是一览无遗。那么当代文字狱是否捆绑住中国网络媒体的生存空间？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请问胡平先生，关于这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个处理呢，现在看来已经是尘埃落定，有关的这个相关的编辑总编等等都受到了处罚。那么联系到以前发生过的中国最后领导人等等这些事件的处理，你认为中共是不是正在形成一场新的文字狱？
当然现在中国正在出现一场文字狱。尽管这么多年来这个当局一直在对中国的意义进行打压，不过很显然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这种打压的力度是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中国的意义空间呢进一步的被压缩。就拿这次这个腾讯发表这个所谓发飙这个笔误来看，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笔误，而且有网民呢还搜罗出过去，也有些媒体在报道江泽民或者温家宝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笔误，而当时的江泽民和温家宝对此都没有做出像习近平今天的这样的反应。其实我想习近平自己当然也知道这是笔误，那他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他就是想造成一种作为他这个习近平神圣不可侵犯，谁碰着谁就会倒霉。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文革中遭遇过很多，文革中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也这个仅仅是由于笔误或者喊口号喊错了但是就被打成现行犯，打成反革命，遭到惩治等等。所以这个呢，他应该说他以一个笔误为由头来大做文章，这种事情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次压制的一个非常极其恶劣的性质。另外我们还看到呢，就在这些天，那个一个安徽大学生，因为他在他的微博上发布了一个习近平的这个照片，经过 PS 的照片，那么被当局就拘留10天。这个同样看出这里头不单单是一般性的专制政权要这个加强对言论的打压，同时也表明了习近平加强个人权利的这么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温云超先生，现在我给你读一个我们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叫万方刘的先生或者女士，他提出，我想问嘉宾，本来高压就赶走了官媒中的有良知的记者，剩下的多是求官求财的马屁精，然而他们现在随时都可能遭到文字狱，那么又有多少人还愿意进入官媒呢？虽然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但毕竟媒体人不是可以速成的，赶走了专业人员让临时工来顶替，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发飙呢？请您来解答一下。温先生，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好，请你来对这个网友的评论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官媒来讲，其实他们有没有专业人员对于他们并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需要再做这种深入的调查性报道的话，那他们只需要像传统的记者那样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专业人员。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总是有选择性的假装自己生活在正常的国家， 以为这些媒体需要有专业伦理的要求，事实上他们完全不 care， 他们完全不需要。所以刚才的这个万先生或者万小姐，我想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如果他们对这些中国传统的媒体，包括现在的一些商业门户网站还寄予理想的话，那是他对现在这个政权和现在政权的管制手段还是认识的不够到位和清楚。
那胡平先生，你刚才谈到了在过去呢也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这个笔误的事件或者是技术事故，你谈到了温家宝，当时有一篇报纸在把温家宝的名字报道的时候写成了温家氏，温家宝看到以后就说这很显然是五笔字形输入的时候出了错误，没有问题，请千万不要来处理这位编辑或者记者。那么江泽民当年呢也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播放江泽民接见外宾的时候放错了录像带，后来央视的台长给江泽民打电话，江泽民说这件事儿我想在你我之间把它解决掉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想给你念一个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 Mike Zan， 他说目前中共政权一方面深陷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彻底丧失，另一方面对体制内的个人言论严加管束，风闻言事，这是不是权力核心高度不自信所致？中国真的逃脱不了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体制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当然是专制政权从本质性上不自信的一种表现，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可能是一个独裁者，他对自己权力一方面有着高度不自信，所以要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呢对自己已经得到了这种权力具有这个得到这么巨大的权力又有一种这个高度的信心，这两个是不相矛盾的。那么习近平今天之所以敢于做的比他的前任更为严厉，除了个性的上的差异之外呢，那么他我想他多半也是仗着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所进展，因此就所谓俗话说的所谓这个财大气粗，和这个有一个相当的关系。另外呢，习近平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也和这他上台两年多来以反腐败为理由，这个加强对这个官员的这个整顿，从而使自己的个人权力呢远远超过了江湖时代，这点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他不仅仅是这个权力虚弱的表现，同时呢，也可以是一种个人权力比以前更强的表现。
嗯，温运超先生，我看到了有一些评论说，最近中国这个网管部门呢，不断在发飙，一件一件的处理。有关的所谓的笔误事件或者星城文字狱等等，是因为和现在互联网换了这个负责人有关，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当然就是说从卢伟换成徐林出任这个网信办主任，我想这个可能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原因当然是应该放在最近三五年来整个中国管制方式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现在习近平执政以来，他的思路就是说要体现出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声音这么一个思路，也就是说纳粹化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包括从不得妄议中央，还有到这次的对这个时政栏目的这种封杀，都是体现了这种管制的思维。所以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宏观的背景，那然后他还有就是说要为明年召开的十九大清场，这个意图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在这两个大背景下，然后才有卢伟换成了徐林这么一个安排。徐林是我想算是习近平的亲信，在卢伟的时代，他们允许一些非法我加个引号啊，这些时政栏目的存在，这是他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艺术或者叫一个方向方式。对于普通的叫做非党媒办的新闻网站来讲，他们容纳一定程度的这种自采的内容，一方面可以为他的品牌建设，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建立竞争性的优势。而卢伟通过允许这些商业化网站操作这些时政栏目这种非法的方式，那也加强他和这些 这些商业化网站的利益捆绑，然后形成一个双方的一种互惠的安排。那当然对于徐林来讲，他如果不需要做这种安排的话，他只需要为刚才所说的前面两个背景性的原因所服务的话，他当然要把它通通的砍掉，并且这些栏目从2005年中国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发布管理规定上来讲，真它就是非法的，所以对于当局来讲，砍掉就砍掉了，也是合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大不了。
嗯，胡斌先生，刚才有一位网友呢来询问，是您解答的，他询问中国今后对互联网的管制是会延续现在的模式，还会像朝鲜那样采取物理断网的方式，您的回答是主要会是延续现在的这种管制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人大目前正在对互联网的管制法的这个修改进行讨论，其中一条就是在发生突发性的重大社会事件的时候要进行物理断网。有些网友评论，这是要给互联网加上一个开关。当然这种情况在过去新疆出现这个所谓这个骚动事件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当局对新疆的互联网进行了维持一年，超过一年的这种断网的措施，当然电话等等也受到管制。你认为今后这种情况会频繁发生吗？如果会人大通过立法而且经常发生的话，会给中国的社会和舆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它会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来发生，但是大体上平常呢不会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因为中国当今中国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也需要它的这个在经济方面在科学方面有所发展，因此它不可能对这个互联网采取是这么这个坚决彻底的态度。这一点上来说呢，它和北朝鲜还是有着很重要的区别。那么刚才提到呢，只是说目前的这种管制方式会延续下去。另外呢，当然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会采取一些就是更彻底的方式，仅此而已。
嗯，温云超先生，我这里又收到一位网友李涛提出的问题，他说习近平发飙事件是不是显示大陆局势已经到了无法容忍任何对统治集团的诋毁和嘲笑，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我很同意刚才，就是说，当局对自己的统治高度的不自信，第二，他们对自己的统治呢权力又是高度的自信，所以他们就是说，基于这两者之下，他们就是说可以完全不顾外界的反应，做出他们自己的这种安排。其实我们在类似的包括像南海。包括南韩部署萨德系统诸如此类的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官方这个逻辑体系，也就是说他们在对权力在整个统治的不自信下，又对权力的高度自信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表现出这种荒唐保守僵化退化蛮憨的这种作为。这个其实我们外界把它单独解读成这个不自信，我想这个也是有问题，他们这是很自信的表现。
胡斌先生，请你接着谈一谈刚才温超先生就是他说的，我想是很有嘲讽的意味，他说是也是当局自信的一种反应。那你认为导致中共当局目前对自己的，他们一直要讲要三个自信，现在又加上一个文化自信等等，不管三个还是四个，导致中共当局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就使我想起2010年的时候，不是那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当时呢挪威的诺贝尔奖这个评奖委员会在发布的公告中一方面写了为什么要把奖颁给刘晓波的原因，另一方面呢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表彰中共当局取得这样那样的成就。我想他那个逻辑无非是这个逻辑，说你既然共产党在中国各方面都做得这么不错，那么你们大可以在人权方面也有所改进嘛。那么这里就表明他根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逻辑。而中国共产党他是这么想的，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很多方面搞得好，就是因为我们在人权面上表现得特别坏，如果我们在人权面上表现好了，我们别的好就没有了。 那所以这个自信不自信，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体现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整个这套制度是建立在对人们这个自由意志的否定之上，因此一旦人允许人们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意志，一旦人们手里有了选票，那么呢他们统治顷刻之间就会垮台。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发现他们凭借手中的暴力工具能够有效地压制人们的不满，那么因此就造成了这么一种对权的过去。你像六四，这就是个突出的事件我想在六四刚刚发生之初，当局恐怕很多人还是相当的惊恐，他们以为这种情况是一定是很难维持下去，可是后来发现他们居然也就维持下去了，居然也就坚持下来了，到后来也就好像没事了，而且在其他方面还取得了某些进展，这样子就使得他们造成了对暴力的一种依赖，而暴力本身呢又是建立在对人民意志的否定的基础之上，这就形成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他的一种自信和不自信的这种矛盾状态之所以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
我也想补充一句，
嗯，
其实前几天那个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全面失败的文章，它里头就提到一点，很有可能是高层对整个大形势发生了误判，例如他们认为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已经走下坡路，马上要不行了，那中国正在飞黄时期，所以要改变外交这种政策的时候，那个包括像五月份那个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可以承受这种 L 型的转型，所以需要赶快进行结构转型，而不需要去刺激经济和服务业这些东西。我想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高层对整个宏观形势的判断跟事实确实是有出入，或者说他们得到的信息是跟外界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自信的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之一。
嗯，胡斌先生，
我再补充一句，
是
我想这个情况目前出现这个情况，可能也和习近平个人的执政色彩有相当的关系。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江湖时代，同样的情况就已经在发生。但是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所有这些恶劣现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这个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我想这个和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执政风格应该说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其实这个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应该说在很多方面就是已经背离了邓小平当年的这个路线。尽管我们对邓小平路线本身持一种强烈的批评态度。那就像我看不久前就在大概7月22号吧，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那习近平也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谈到这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他同时还强调呢，改革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那我们知道关于对改革就是革命这种强调，当年邓小平在邓小平早就讲过，另外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个邓小平92年南巡也已经提到过，但是在邓小平那里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句话是紧紧联系着不问姓氏姓资的，而在习近平这里呢，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紧紧联系的一句话呢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这个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而这后面这种说法恰恰是邓小平92年南巡之前一些保守派的人员他们的论调，所以在这些方面来看呢，就再加上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信息，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态度啊，包括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啊，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收紧呢，这都可以看出，那么今天的习近平他的执政当局他的执政路线就是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符合，是违背了邓小平的路线，而在很多方面呢是在向毛泽东的路线回归，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
啊，温超先生，
如果把习近平先生改革就是一场革命的革命理解成是对邓小平的改革的革命，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嗯，温超先生，现在刚才你谈到了美国的外交杂志上确实他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最高当局实际上对总体形势对宏观的误判都是错误的。那么我的问题是，在你看来中共最高领导层他们在掌握国情、舆情、党情、民情，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偏差？ 从而让人们来怀疑他们自己的资讯的来源是不是个丰富，是不是全面，或者说他们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资讯，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方的这套行为习惯来讲，他们是越左越安全，越保守的话越安全，所以下面往一层层往上送材料的时候，当然是报喜不报忧。那送到知道习近平这种性格的人，动不动拍桌子，动不动让下属提头来见的人，他们当然是不希望把坏消息放在习近平的案头，所以只靠下面送过来这些内部材料信息，做出掌握这些信息，然后做出批示的中国最高执政层来讲，毫无疑问，他们很难的全面的掌握外界的环境和反应。包括就是这最明显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海仲裁，这显然是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国际法，也不知道中堂和糟糕的结果。我想这个是，我想我们很难知道，就是说当局他自己，就是说最高执政领导他自己的信息渠道如何，据说他也会上网，但是我怀疑他只会上新华社之类的网站，人民，那他跟他自己看到的这种报道他案头的倾向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所以就是说毫无疑问，这种不对称的形式提供，一方面是用中国当局用来统治民众，另一方面也是对于高层身边的人提供给高层决策的时候，我想也是处于这种不对称的信息环境当中。我想这个才能够相对的去合理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最近几年内政外交上出现那么糟糕的状况。
嗯，胡平先生，你认为是不是有人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周围建了了一堵非常严实的防火墙，还是他们本身就愿意生活在或者工作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防火墙里面？你的看法？
我想当然前一种可能性大一些。哎呀，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呢，目前出现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和习近平个人的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事实上，过去中共领导人，包括江泽湖，他们也是处在相同的这种公平的这种舆论氛围之下，他们看到的也是下面的人希望他们看到的那些信息。换言之，也是经过选择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包括内政外交都和他的前任有所不同。那么这里表现出的，与其说是他们所得到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们所得到的这种信息的偏差，信息的那个不全面之外，更重要的是说明执政者本人的他的价值取向。换言之，就是我们大可以相信，今天的习近平对于过去的那种官僚系统，他是相当的不满意的。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和目前的中共的整个的官僚系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矛盾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就是说，固然，那么他整个向高层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系统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之所以这个事情在今天表现得这么严重，那是和习近平个人他的价值取向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非常同意。
嗯，好的，非常精彩的讨论，但是时间到了，今天时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温运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